请安静并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唱要等候主。
要等候主，倾听他慈声，凡那等候主的人必重新得力。要等候主，让生命运行，那里仍有主的生命，就有真平安。
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早上好。今天我们一起敬拜尊崇主耶稣基督，我们以诗歌赞美神的名，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请全体起立，我们一起唱诗歌本119首，听啊，天使高声唱。
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活，恩典临的平安道，神人慈厚能和好，心系地上众生灵，响应天上赞美声，天长地合乐欢腾，基督将生活里恒，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基督恩有神心香，基督言是永远王，今在我是从天降，皆同你生成人样，身心穿上血肉体，道成肉身奥秘，甘愿双人红人主，以马内利是耶稣。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欢迎天来和平光，欢迎风雨的太阳，带来生命与亮光，世人复活一人上，寻迹地下他荣光，将生救人免死亡，将生世人得重生，将生听不见是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
大家请坐。 主赐恩典如水长流，主的恩典满有祝福，主的恩典带领我们靠托主恩完全得胜。我们一起唱诗歌《恩典之路》。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定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我引我走人生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定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请全体起立。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天上光华，
天上的父神，我们何等的感恩，你差你的独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原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也让我们这些因着他的拯救，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赐下的信心，使我们成为他儿女的人，今天可以在这里来赞美敬拜三一真神。何等大的恩典！主，你知道我们软弱，主，但是因着你的样式，因着你的死里复活，因着你把我们带到了神的身边，我们从此就成为在困难中间有盼望的人，在打击中间我们依然是有盼望的人，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即便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依然是有盼望的人，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来了，他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他也已经死里复活，他说他也一定再来。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就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交托在你的手里。主啊，你让我们所有的人谦卑顺服，让我们聆听你的仆人要带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知道因着你已经来了，我们是有何等大的福气。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请坐。我们将时间交给文山长老。
好，大家平安。这个美国的这个十二月呢，有特殊的气氛。进入十二月的前一周有感恩节，然后呢，注意力呢就放在圣诞节和迎接新的一年。所以呢，当我知道啊，在圣诞节前那个下个主日呢，诗班的特别献诗没有讲到呢，就决定今天分享圣诞的信息啊。不过，今年十二月在我们教会啊，还有一个特殊的节气氛。就是上个主日啊，案例了两位长老啊，两位长老。去年杨新一长老呢，因为工作的关系离开千巷呢，使得我们少了一位长老。那么在过去20年中啊，千巷教会案例长老呢，都是什么一次啊只有一位啊，而今年呢，神在上个主日啊给我们加了两位长老，一次就加了两位长老，而且呢，根据我们执委会主席的介绍呢。他们是年轻有成又谦卑啊，如果你上个礼拜有来的话，你就知道啊。那么呢，我们的确应该为此高兴又感恩。我想请问上个主日来参加案例仪式的各位啊，有没有感觉到当时那种愉快又令人兴奋的那种气氛啊？我自己是特别高兴啊，因为啊，等了好久啊的长江后浪啊，不仅来了，而且一来就是两波啊。所以呢，该让贤的时候到了啊。那么除了两位新长老呢，案例的两位新长老，教会呢在一周前呢还有一件难得的事啊，千巷中文部和西米教会的牧师，还有现任、前任和新任的托事、执事长老们在 Ventura 啊有了一个退休会。然后大家在分享中呢，几乎是一致认为啊，讲台对于教会啊的发展和成长呢有最大的影响力。那神真是奇妙，就在第二天的主日，让侍奉超过啊50年的李秀全牧师来给我们两堂信息啊。 那么上午是主日崇拜的讲道啊，正道，下午是长老案例的勉励啊。有来听的各位应该感受到那天的讲道的效果和影响啊。那通常啊，下午听到听讲啊，是会比较效果是会比较差的。那么李牧师的信息呢也不短，但是却能够抓住大家的注意力，不仅让听的人很享受，我还能够看到立即的应用啊。在奠礼之前，我对听到呢新长老对大家的恭喜的回应是谢谢，感谢主。典礼一结束就变成有什么好恭喜的啊，有什么值得恭喜的啊。如果你上个礼拜有来，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啊。其实啊，当时在场有一个人呢、啊、和大家一样享受信息，但是却同时在心中暗自叫苦。他的确也是应该被同情的，因为他必须在一周后的今天站上同一个讲台。你想那压力该有多大？就是因为压力太大了，所以我上个礼拜都觉得自己要感冒了啊，可能是心里想打退堂鼓啊。但是感谢主，大家为我的祷告，让我原来觉得喉咙痛呢稍微好了一点。所以请大家为我祷告，但愿呢今天的分享能够符合李牧师所说的啊，严肃呢但是不严厉，轻松呢不轻浮啊，内放外圆呢不是东扯西拉啊。我要分享的经文呢是以赛亚书啊，7章14节还有9章6节啊。那么讲题是如果没有圣诞，除了在回教地区啊，圣诞节呢基本上呢是世界性的节日，即使在某些地区不是公共假日呢，还是会有些过节的气氛和活动，特别是商业性的活动。今天圣诞节这个名词似乎就代表着什么呢？虾拼，购物啊，购物还有消费。虽然大部分的人还知道圣诞节是纪念耶稣的降生呢，不过啊，有所谓的去耶稣化的圣诞节，就是想要把耶稣从圣诞节里拿走这种趋势啊，即使在基督教背景的欧美地区啊，也是很明显的。这的确很奇怪。圣诞啊，是指耶稣的降生，没有耶稣怎么会有圣诞呢？没有圣诞的圣诞节又代表什么呢？虽然历史没有如果，我们不妨想一想，如果没有圣诞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啊，今天绝大部分的人不论是不是基督徒，都享受了不少圣诞带来的好处。如果没有圣诞，当然就没有那些好处。那么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呢？让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啊。我们先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的9章6节的前半啊。好，哎，请问一下那一个能亮吗？因为我这边就看不到后面是什么啊。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请。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啊。那么接近原文的翻译是什么呢？请读一下。首先呢，先知以赛亚不仅预言在人间世界呢将会有一个很不平凡的人，而且啊强调此人呢的不平凡是从出生就表现出来了。在历史中啊，每天都有人出生，也有不少人后来被尊敬抬举成为伟人，但是没有能和这里说的那一位婴儿相比的，因为呢他是为全人类而生来到世界啊。这里强调他是一个儿子被给了人类，为要治理他们，除了神还有谁能是他的父亲呢？那么他还拥有几个特质使得他是远远超过其他所谓的伟人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来请看 以赛亚书的九章六节的后半啊。那么请读一下来。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好，那么呢，这是中文和合本的翻译，看起来好像有四个名称，测试神父君啊，然后每个名称呢都加上一个修饰的词，奇妙全能的永在的和平的。但是啊，原文中的奇妙呢也是个名词啊，也是个名词，并不是测试的修饰词啊。所以列出的五个名称，这里是列出了五个名称，就是什么啊，奇妙测试啊，好，我们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么我们来读一下比较接近原文的翻译，来，请读一下来。他被好，我们先看耶稣的第一个名称啊，奇妙啊，奇妙。和合本和新译本用奇妙，那么比较忠于原文的吕正中版用神奇。那么这个会造成一个误导，就是读者会认为是在形容后面的测试很奇妙。那么当然我们刚刚讲了，原它是个名词，它的意思呢是接近英文的 wonder 啊，那么是惊奇、奇迹、奇观啊，可以这么说。那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不仅是行神迹者，他本身就是神迹啊，他本身就是神迹。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耶稣33年半的一生呢充满了神迹。他是上帝的独生子，由童贞女所生，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后第三天复活，向众人显现，40天后升天。那么证明自己是神道成肉身，为全人类的罪死，那么有权柄赦免相信他认罪悔改的人，并且赐给他们永生。然后啊，圣灵呢带领一小群他的门徒啊，是当时社会最低层的人开始教会。这些人没什么地位，没有钱财，没有学问，但是却能够胜过啊，他们带领的开始的教会能够胜过各个时代的逼迫和困难，成为今天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群体啊。如果没有圣诞啊，就不会有教会，那么当然也没有圣诞节，但那只是什么呢，对人类和对我们影响的一小部分。还有什么影响呢啊，那我们来看看经文中所说的第二个名称是什么呢啊，测试或者是谋士啊。那么英文叫 counselor， 就是什么呢，辅导咨询师。其实这些翻译的词啊，读起来是比较顺口啊，但是不能正确表达耶稣的地位。你想想看嘛，测试谋士是什么意思？他们的职责是参谋，哎，他还是下属的地位，对不对？你在军队里面的话，是军长大还是军参谋长大啊？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下属的地位啊。那么这个辅导咨询师，那是倾向于一种什么服务的性质。啊，原文的意思，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意思是忠告，也可以指给忠告的忠告者啊，忠告者啊。好，那么也就是说是什么呢？耶稣是以救主的身份给我们忠告啊，那么应该是上对下的，神对人的忠告应该是超过人的思维，能够启发人的智慧的启示啊，启示。那么圣经箴言9:10这么说，有是9:10这么说，我们请读一下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如果没有圣诞，人不能认识至圣者耶稣，也不会敬畏上帝，那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首先我们大概不会来到这块土地上，没有基督教就不会有美国， 啊，这块土地上还是可能会建立一个国家，但是不会像美国这个样子。让我们客观的想一想，如果当年是中国人先到北美，然后按照我们的文化传统建立这个国家，今天这里会是全世界最吸引移民的国家吗？啊，去年这个时候啊，我在德东短宣，德国圣诞节的气氛很浓厚啊，从12月初到新年，各个城镇呢，是不论大小都有圣诞夜市，那每天晚上热闹到9-10点啊。那我去6个圣诞聚会，6个点啊的圣诞聚会分享信息，那来的非基督徒呢多半是学生。我对他们说，你们其实都已经享受了很多来自于圣诞的好处，你们或许还不认识耶稣，但是耶稣早就深深的在影响你们的人生啊。我就问理工科的学生说，你们出国前的留学计划中有没有考虑过去阿拉伯地区学习？他们都摇头。我说，如果没有圣诞，研究科学还真的只有去阿拉伯地区学习。根据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展示的资料啊，阿拉伯地区啊，在公元7世纪世界科学的摇篮，当时已经有基础的微积分、物理学和天文学啊。我们中国呢也还有点面子啊，在当时呢有造纸、印刷术、罗盘、指南针跟火药，还排个第二啊，落后不少，但是排第二。但是那遥遥落后的是谁呀？是欧洲。欧洲可是什么敬陪末座，完全没有科学可言啊。然后阿拉伯国家信奉回教，严厉规定信徒按照可兰经的规条生活，对可兰经任何的质疑会被处死，因此造成思想是完全被钳制，观念停留在7世纪啊，什么事情都按照第7世纪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传统。而欧洲信奉基督耶稣呢，鼓励信徒什么要查考圣经啊，确定所信的道，这是使徒行传呢17章11节有这么说，因此就能够应用耶稣的启示，颠覆了许多僵硬的传统。14个世纪下来所产生的差异是有目共睹的，今天阿拉伯地区的文盲比例是70%，而基督教背景的西欧和北美在尖端科技上有公认的领先地位啊。其实啊，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啊，都可以看到阿拉伯在科学上曾经辉煌过的遗迹啊。我们知道数学是科学的基础，也是必须的工具，然而欧洲和中国的原有数字系统呢，都限制了数学的发展啊。这是罗马的数字系统，你看用 i 代表一，对吧，两个 i 就是二，三个 i 就是四，然后下个单位是五，对吧，然后呢四的话就是什么叫左减右加，把一个小的摆在一个大的旁边，摆在左边就是减啊，大的减小的，所以就变成四，对吧，然后摆在右边就变成六啊，再下一个单位就是十，再下一个单位就是 L 是50，然后 C 是70，然后呢千是多少，L 是50，C 是那个百，然后呢 C 是百，然后 M 是千，也就是说呢每上一个单位呢你就还得再加一个符号。中国的也类似，你看对吧，然后上来百千万，然后亿啊，再往上走。这两种系统都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做运算很困难啊。罗马人和中国人都需要靠特殊设计的算盘做运算啊，所以啊中国人心里都有一把算盘啊。除了商人，一般人对数字的接触很有限，就更谈不上发展数学了。然而阿拉伯的数字系统却帮助了数学和科学的发展，它就是十个符号，从0一直到9，然后呢用进位的方式就可以表达所有的数量，而且它的十个符号里面竟然有一个符号是代表不存在的数量，就是0，而这零的观念就能够让进位很方便，运算也很方便啊。 那么所以呢，这整个的系统是方便运算，方便表达。那么这样的智慧怎么样，却被后来僵化的信仰所扼杀了。我也告诉文学艺术科的学生呢，如果没有耶稣，西欧不会有领先世界的音乐、绘画和文学能够吸引你们来学习。你们想想看，欧洲的音乐跟绘画有多少，可以说是全部，今天能吸引我们的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要没有教会的话，是不会有这些的。所以耶稣基督呢，是终极的启示者啊。那么他开启认识信靠他的人的智慧，那么他本身也是终极的启示，就是经文中的第三个名字啊，全能的神啊。耶稣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7:14，请我们来读一下。来，第九，童女怀孕生子，人呢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啊。圣诞是耶稣降生，是神来到世界与人同在。如果没有圣诞啊，那么呢，我们就不会有神的同在。我们不仅得不到前面所说的好处，也享受不到圣经中耶稣的第四个和第五个名称的意义。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四个意义，永在的父，或者也有翻译成永恒的父。圣经启示呢，人是至高真神所造的，当然有人不能接受这个启示，但是他们也很难否认生命的产生需要有极高的智慧和设计。如果认为神造人啊是迷信，那么相信无目的的巧合能够产生生命呢，也是相当的迷信。对于永在的父这个名称呢，很自然的理解是什么？如果没有圣诞啊，对，永在的父啊，那么我们的理解是，就是耶稣是神，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是永远的。不过呢，这个名称还包括了一个意义，就是耶稣和我们的父子的关系呢是永远的，永远。所以我们也是永在的，不会灭亡。虽然在世界上的身体会过去，那么如果没有圣诞，我们就没有这位全能永远看顾我们的父，我们当然不会有永生，也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因为呢，耶稣的第五个名称指出啊，真平安呢只会来自于耶稣。那么耶稣是真平安的来源啊。那我们现在看第五个，和平的君啊，或者有翻译成太平之君。那么耶稣这个名称呢是由两个名词组成的。第一个名称呢，第一个名词是首领的意思，是和第二个名词的翻译有平安、和睦、福祉，那都是正面意思的好事啊。和平之君呢，还有太平之君，和平的君、太平之君呢，可以被理解为一位贤能的领袖，在他的治理下呢，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啊。不过呢，这并不足以表达耶稣这个名称的意义。因为这两个名词组成的组合是希伯来文的一个特有的语法，在前面的领袖是一个叫做构建名词，叫做 construct none 啊，后面的呢是这个平安和睦福祉呢是什么，叫做绝对名词，它叫 absolute none。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绝对名词是主体，构建名词呢是为了说明主体附加的，也就是说呢，平安和睦福祉是主体，首领呢是附加的，说明这个平安和睦啊福祉。所以意思是什么呢？平安和睦福祉呢的源头是耶稣啊。那么真正信靠他、顺从他的教导生活，你就能产生平安和睦，对大家都有好处啊。我们啊，生活在天上地区啊，已经享受到相当的平安跟和睦哎。你有没有注意到？如果有些时候我们啊发现没有什么平安啊，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选择了啊，我们选择把自己搞得不平安，这不能够怪神。但是呢，其实呢，你仔细想看， 我们有很多的平安呢，实在是别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你看最近啊，美国因为白人警察和黑人的紧张关系啊，爆发的冲突没有波及到我们吧。在迁向华裔居民啊，应该是少数的族群啊，但是呢，收入、财富和生活的条件呢，是属于中上的啊，超过这边的中等的阶层，美国主流的阶层。我们不需要因为是少数的族群而生活在恐惧之中啊，随时得提防被攻击骚扰，应该感谢耶稣啊。我们也许习以为常，觉得人人平等和基本人权受保障是应当的，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你要晓得那是因为这个社会按照耶稣的教导保障个人的平等和权益啊。我们来读一下啊，对不起，这个刚刚我忘了打给你们看啊。好，对，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请读一下加拉太书的3:26-25，来，请读。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什么？不分族裔，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啊，没有谁应该是为主的，没有谁应该是为奴的，每个人都应该有个基本的权益，必须要被尊重的。但是世界上大部分的地区并没有这个观念，所谓平安和睦其实就是强者掌控，弱者认命啊。最明显的就是极度保守的回教地区，女性呢还是被视为男性的财产，没有自主权，连穿着的自由都没有啊！你出门的话就必须怎么样，罩一个大黑袍子，只露两个眼睛出来啊，否则的话怎么样，性命不保。那么今年呢，在中东地区崛起的 ISIS 啊，震惊了世界，他们攻占了大片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土地呢，建立了一个伊斯兰国，极度残暴。为什么能够这么凶悍？就是有很多人呢愿意去怎么样玩命啊，因为他们觉得在那里呢玩命呢可以呢啊得到他们的在别的地方得不到的收获，所以他们是肯拼命的啊，所以周围的这些国家的军队打不过他们，他们强迫掌控啊所掌控的地区的居民按照字面遵守可兰经的规条，但是他们自己是可以为所欲为。没有武器的百姓是被任意践踏的贱民，生命财产没有任何保障啊！有个新闻报道说，至少有数百名的西方年轻人加入这个组织，他们被吸引成为亡命之徒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不需要辛辛苦苦脚踏实地的努力工作，只要肯玩命就可以满足各种欲望，也许明天就没命了，但是我今天可以过得很痛快啊！特别是可以发泄那个人性里最黑暗的，就是隐藏在里面的那种残暴啊！你想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你会看到呢？有一些那种，特别是一些特务机构里面有些人，他们非常喜欢折磨人，因为他们内心里面藏了一些残暴，平常是没有机会发出来的，这就看到了人性的黑暗面啊！那么在今天有这种事，会让习惯西方基督教观念的人很震惊。但是呢，在耶稣的时代，这些现象是普遍正常的。那个时候受教育呢是贵族的特权啊，穷人呢卖自己给还有儿女给富人呢做奴仆，几代都翻不了身，是正常的现象啊。那么如果没有圣诞节哈，我们中间大部分的人啊会是文盲。今天的社会不会有来自于耶稣的平等的人权观念，而且呢没有保障的奴仆身份啊，我们很可能中间大部分人都是在别人什么大户人家做奴仆啊。历史啊没有如果啊，感谢主啊，圣诞节的确发圣诞的确发生了，只是呢人类能这是人类能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啊，最好的礼物。我们也都享受到了圣诞所带来的好处。今天呢，我们更清楚认识 啊，圣诞的意义呢，就更应该珍惜我们和耶稣的关系。那么让我们同心努力啊，可以使得自己家庭还有教会呢，能够在新的一年得到更新。首先呢，我们要更多明白耶稣的启示，让我们的智慧不断地被启发，如此呢，才能够在生活中做正确的事，至少啊，能够不做一些傻事。魔鬼不会阻止，不能阻止我信耶稣、侍奉主，但是呢，可以欺骗我们做些傻事，在教会、在家庭里造成困难和伤害。我们越能明白耶稣的启示呢，就越能有智慧不上当。哎，怎么说呢？啊，耶稣是全能的神，对不对？那既然他是全能的神呢，那他什么都知道嘛。那包括呢，我们心里怎么想？啊，有些事情呢，我们可以蒙人呢，我们甚至可以蒙自己啊。但是你蒙不了神。我们怎么看自己和他的关系，他知道，哎，他清楚啊。我们刚才看到过了，耶稣和我们的关系应该是什么？他是我们永远的父亲，对吧？那么也就是说什么？我们是他永在的孩子啊。我们是不是真的如此看自己和他的关系啊？那么他比我们还要清楚啊！我们怎么看？我们跟他的关系，他比我们还清楚。你想想看，我们和爸爸妈妈联络，回家看看他们是应该的，对不对？不是因为能有什么好处，也不是因为必须有好处才这么做嘛。哎，在正常的情况下，至少我们心里会挂念着他们嘛。啊，但是呢？我们对干爸跟干妈不太一样，对吧？通常平时不会有什么挂念联络嘛，需要帮忙的时候就会想起来，哦，哎，我有个干爸跟妈，这个和那个单位的关系不错，我可以打电话请他帮个忙嘛。然后打个电话说什么，干爹啊，你好吗？不好意思啊，最近太忙了啊，都没和您联络啊，实在应该去看您的哈，不过我这儿现在有点事，得麻烦您啊。哎，真谢谢你哈！哎，我一定会去抽空看你的啊！再见了啊！这就是跟干爹干爸讲，干爹干妈讲话，对吧？这不像是在跟爸爸妈妈讲话啊！听起来有没有像一些人对耶稣的祷告嘛？啊，把耶稣当干爹就是做傻事啊！我们希望耶稣把我们当真儿子还是干儿子？对，耶稣如果把我们也当干儿子跟干女儿的话，那就不一样哦，亲爹对儿子和干爹对干儿子能完全一样吗？哎，所以我们如果希望我们的祷告是怎么样啊，能够得到的回应是啊，是真正是父亲对真正儿子的回应，而不是干爹对干儿子的回应的话，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对我们的父亲呢，也对我们的天父，应该把他当作真父亲，而不是当作干爹，对吧？把耶稣当干爹也会影响我们和弟兄姐妹的关系。如果耶稣只是我们的干爹，那我们还能是真弟兄姐妹吗？顶多就是干哥干弟干姐干妹吧。那你说这个关系能一样吗？那是不是一不愉快就不认了呢？哎，有没有听说，哎，我不来了，我不来教会了，我受不了那个人。如果我在家里跟我爸讲说，我受不了我弟弟，我今天不回家了，我爸会跟我怎么说？别傻了，我们是一家人呢，说什么傻话啊？你还是得回来的。对，所以呢，我们如果耶稣真的是我们的父亲，那么呢，我们的弟兄姐妹呢，就是真的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教会是我们的家，我们真的就是一家人。而且呢，如果我们真看耶稣是全能的神，我们侍奉的态度也会不同。我们不会随便的去怎么样，去做些傻事，在地上我们做事的公司，我们不会在我们的老板面前说一些傻事，做一些傻话，对吧？我们不会说是因为跟一个同事不愉快，我们就跑到老板面前说我不干了，我明天不来了。 但是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有些时候会说这种傻话，哎哎，我跟某某人没办法同工了，不干了，呵呵，哎，好。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因此让我们的家庭能有一个和谐的服侍。什么是和谐的服侍呢？就是呢，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服侍是一体的，不管是家里也好，或者是说教会也好啊，夫妻两个人是在共同的做，也许有一位是在教会的负责的事情多一点，那么另一位就得在家里的事情多一点，但是呢，在以神的眼里都是服侍，所以我们不要有这样一个分别。如果有些时候我们说一些傻话，那是上了魔鬼的当啊！啊，我们也许在家里面的确会有点困难啊，事情多了，大家心情都烦躁，会讲一些话呢不太舒服，哎，但是呢，我们避免啊上当说一些傻话啊，你这个人啊虚伪。在家里是一个态度，在外面是一个态度啊！你看你跟人家讲话的态度，跟我讲话的态度啊，哎，你还好意思服侍啊？这是上当的话。你想想看啊，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今天我如果跟一个弟兄或者姐妹说，你呀、啊，对我的态度啊，很虚伪，因为你在家里不是这个样子，你应该像对你的那一半那样的态度来对我。啊，否则呢，你虚伪，你想对方会怎么说？对方心嘴巴上不说，心里也会这么想。你有没有搞错啊？你说这种傻话，还算是个长老？我跟你什么关系？我跟他什么关系？你能要求我跟他讲他态度一样吗？哎，我对他的态度能跟对你一样吗？不同的关系。有不同的一些应对，我们不要把这两件事情搞混了。如果说今天你的一半在外面跟别人的态度跟对你一样的话，那还真有点麻烦，我告诉你。如果对方是个异性的麻烦，在今天如果对方是个同性的，可能还更麻烦。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今天你的那一半开始对你的态度就跟像对外面人的态度一样的话，那更麻烦，是吧？那就所以呢，我们要想清楚，哎，不同的关系会有一些不同的态度、不同的应对，但是这并不代表什么虚伪，这不是什么人前人后不一样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呢，我们要避免上魔鬼的当，这样子呢，我们就不会在家里产生伤害，造成困难。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也不容易产生伤害，也不会产生困难啊。所以呢，我们要记住啊，我们的夫妻的服侍是一体的。好，让我们来一起共同的勉励啊。我们来读一下，第一个是什么？要更多明白耶稣的启示。第二个，耶稣是全能的神，耶稣是我们永在的父，教会是我们的家。夫妻的侍奉是一体的，请对你的旁边的人说：教会是我们的家。好，所以呢，但愿啊，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因为能够对于圣诞有更清楚的认识和意义呢，能够呢得到更多的好处。虽然我们已经都得到了很多圣诞的好处，但是我相信呢，我们一定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啊，来，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啊。所以但愿呢，我们大家都能够很欢欣喜悦的过一个更有意义的圣诞节，然后在新的一年里面呢，我们能够啊蒙神大大的祝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个人、我们的这个还有我们的教会都能够因此得到更新，能够和平啊，有平安和睦，然后呢有神给我们的福气在我们中间彰显啊。我们一起祷告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 因为你本身就是奇妙的主，你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但愿你的神迹常常彰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也能够有你一样的思想跟思维，让我们能够有智慧，让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的知道你就是我们永在的父，我们是你永在的孩子。而且我们也能够在教会，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个人的生活中间，都能够做正确的事，能够做聪明的事，能够有平安，有喜乐，有满足。我们恭敬的这样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